民书记第三十一章，民书记三十一章，以西结书四十四章，题目是彻底灭敌，圣洁忠心，感恩奉献。彻底灭敌，圣洁忠心，感恩奉献。我们知道民书记三十一章是以色列最后一战，又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就是要向米甸人、摩押人报仇，就是要得地，过河得地之前也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灭尽这一切仇敌，曾经迷惑他们，叫他们中了巴力别人诡计的罪恶的势力，一定要把它灭尽。如果不灭尽这个罪恶、这个引诱、这个诡计，可能还要带到迦南美地。所以神要求，也是摩西临终之前神吩咐摩西的一件重大的事情。虽然这里没有看见摩西亲自领兵，但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怎么彻底的灭尽米甸人、摩押人，米甸人就包括摩押人。所以这边我看这一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精兵，做精兵。在新约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们要做主的精兵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这章怎么做精兵呢？那你就灭敌彻底，不要留后患，该灭的都要把它灭掉，不要外面轰轰烈烈打了个胜仗，实际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余震，还有后患，还该灭的没有灭，一点面教全场都发起来。以后呢，还要彻底自洁，在营外还要待七天这样的洁净，最后呢，还要平均的来大家分享礼物。所以这章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精兵。那边呢，以西结四十四章告诉我们，国度的殿是什么样的殿，是什么样的祭祀，什么样的殿就是为了侍奉神。所以什么人侍奉神呢？那就是撒都子孙，能够亲近神，能够侍奉神。撒都子孙，那就是能够在考验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以色列走迷，利未人也走迷，但是撒都子孙仍看守神的圣所，仍然没有走迷。这样的人在国度里面是亲近神、侍奉神的祭司。所以也就神要兴起什么祭司？忠心而有贞洁的祭司，是不走迷的祭司，忠贞的祭司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忠心的意思就是做精兵、做祭司，也就告诉我们通过两章的对照、对比、伴偶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怎样的做精兵，怎么样的做祭司。一面是得胜，你打仗你就要得胜，这个得胜的意思你要彻底的得胜。那么要忠贞，不但忠心还要分别，要忠贞，真正的做祭司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照着主的命令去做，照着主的命令。所以要得胜嘛，你就要灭敌，你要把它灭掉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回来以后，摩西啊向他们发怒，应该是大开欢迎会啊，摩西却是发怒。那可见的就是摩西在林里看了个透，看了个准，非尼哈都不行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精兵？要像摩西一样的做老精兵。那么做什么祭司？做撒都这样的祭司，做撒都这样的祭司。所以这边是灭敌，那么就要自洁。做祭司还要自己洁净自己，自己为自己要献上赎罪祭，要自己，然后才能够带领全民来过侍奉的生活，来献祭侍奉神。啊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七节这四节，就是开头一节这一节，然后三个两节这一节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，第一段这边二十四节，那边十四节，二十四节对十四节，第一段的题目：灭敌自洁，不留后患，圣洁是主。灭敌自洁，不留后患，圣洁是主。啊，我们现在就看这篇第一段，一到二十四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， 后来归到你列祖那里。所以可见的摩西临终之前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使命，就像灭米甸人，也像米甸人为神的名而报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从22章到25章，从22章到25章，以色列到了摩押的平原，也就是最后一战，过河之前最后一战，遭到了摩押人的攻击。用什么方法攻击啊？他们雇佣了假先知，就是巴兰，来攻击神的百姓，三次咒诅神的百姓，结果真是咒诅变祝福。以后呢，他又设下了一个毒计，就是用摩押女子、米甸女子来迷惑、引诱神的儿女，结果以色列被引诱犯了罪，犯了奸淫，吃了祭偶像之物，所以中了巴力鬼诡计，以致一天就死了24000人，遭到了神的愤怒。所以这样的事情，更大的事情，是因为摩押米甸人，所以神说你要来报仇，就是要灭这个米甸人。摩西就吩咐百姓了，神吩咐摩西，摩西吩咐百姓，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着兵器出去攻击米甸，所以你要打米甸嘛，你一定要带有兵器。所以于是他们选出每一个支派有1000人，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。所以我们今天征战是为谁报仇？为神报仇。为神也当然就是为神的子民，在米甸人身上啊，这个米甸我们就是包括所有摩押的米甸人在旷野，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神的百姓，引诱神的百姓，把咒诅领导神的百姓。所以神说你要报仇，那就要出去打仗。所以每个支派11000人加起来，你看看人很少啊，打仗其实不在乎人多，兵要精。每个支派只有1000人，加起来不过12000人，要带着兵器预备打仗。这里最要紧的就是兵器，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兵器，我看最要紧的兵器就是神前有能力属灵的兵器。我们看看全部的经章，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，还有这哥林多后书第10章，保罗说第3节到5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，不是让你拿刀拿什么子原子弹拿什么核武器，乃是神前有能力，说明是祷告前祷告的权柄，拿着属灵的兵器。以弗所第6章也告诉我们，全部的军装，这都是属灵的兵器，要带着兵器预备打仗，要预备好自己。彼得前书4章告诉我们，受苦的心智是兵器，这很要紧。基督那个受苦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兵器，你怕苦、怕死、怕累、怕难，那根本就不能出去打仗。那我们要带着兵器预备打仗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一个人出去打仗，并且还打发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出去，因为菲尼哈蛮有进行性。菲尼哈是啊，对这个曾经啊是以神的祭邪为心，那个击中了这个罪恶的权势，所以呢现在让他来带头，他也去，他而且拿着圣所的器皿和2样东西啊，一个是圣所的器皿，一个是吹出什么大声的号筒，吹号就是一个领头的，那个吹一个大声的号角，得胜的号角，警醒的号角，那个号召动员大家一致的来警醒，借着灵里的祷告来攻破仇敌的权势。圣所的器皿虽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器皿，也是代表属灵的一个战胜仇敌的一个兵器，圣所的器皿。因为祭司菲尼哈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军人，他没有带兵器，但是圣所的器皿就等于兵器，是我们属灵的，我们在灵里的那一个征战的那一个器皿，其实器皿就是我们本身神的工人。菲尼哈你就是器皿，你里面圣洁，你没有神的祭邪，你就是圣所的器皿。哪个圣洁哪个就有圣所的器皿，哪个祭邪哪个有圣所的器皿，哪个里面有主的道充满，我想这就是圣所的器皿。要带着，而且搭上了号筒，这个号筒就是你随时能够警醒，能够应敌。他们就照着一句话吩咐摩西的和米甸人打仗，底下杀了所有的男丁，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5个王，底下就给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打仗的这个攻击。 你看看大获全胜，你这五个王都杀掉，其中啊这个五王里就有苏尔，苏尔不就更是彼得的父亲吗？曾经他的女儿是个大淫妇一样，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，所以杀了他。还杀了谁？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。在24章好像是看见巴兰回去了，但是他没有回到自己老家，他回到哪里？他仍然住在米甸当中，他留恋，他不敢回去。一个他暗中设下了毒计，就是巴里比尔诡计来害以色列百姓。一个我想他还是贪图摩押王，摩押王米甸的长老说给他的好处还没得够，所以他还住在米甸人当中。那你就结果你就跟着米甸人一同灭亡，结果他也被杀。巴兰的被杀为什么？贪财害神的子民。所以彼得后书啊二章14节15节也告诉我们，因为贪财。犹大书也告诉我们，为利往错误的道路上直奔，结果贪财害命了，贪财害了自己。因为他不仅贪财，贪财来什么？被收买来咒诅神的百姓，所以结果你咒诅别人，你害神的百姓，你自己也背上。这就是巴兰的一个结局告诉我们。巴兰的意思呢，就是吞食者。你吞食者，你贪婪贪得无厌，你是个吞食者，把神的百姓吞吃，而自己也被魔鬼吞吃。底下以色列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，并将他们的牲畜、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。我们这个打仗啊，有的时候神是吩咐以色列是可以得裸物的，所以这次他们打仗啊，一面杀了该杀的人啊，掳了大批的财物，还有活着的父母和孩子，都掳来了，真是不少啊！妇女、孩子、牲畜、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掳来了，当作掳物。底下呢，第10节。又用火焚烧了所住的城邑和所谓的营寨，打仗算是很彻底了，把一切所夺的、所掳的，连人带牲畜都带了来了。他们以为这真是大获全胜，以为满是轰轰烈烈。我们所以说，我们打仗回来千万不要得意，暗中自喜，其实你这个意中还有罪。你看他们想得到吗？把所掳来的人，哎呀，我们真是个大胜仗。掳物这么多呀，又是支票又是现款呐，都掳来了，连人带牲畜都带来了。将所掳来的一切都带在摩押的平原，就是他们驻军的阵地啊，就是约旦河边耶利哥相对的营盘，就交给了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和以色列全会众。所以掳来的东西先要交代一下，都交出来了。交出来以后，我们看当时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都出了营外的迎接，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。过河之前呢，要打了一个胜仗，怎么不高兴呢？来迎接。但是摩西，我们看14节，迎接当中摩西没有欢喜，摩西没有因此就称赞他，摩西也没有快乐，也没给他们庆什么庆祝，摩西却怎么样？向打仗回来的军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愤怒，带头人呢，打仗的军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带头人向他们发怒。为什么发怒呢？有摩西看见了，你们掳来的这些个人当中，这些个妇女当中啊，有什么？我们看15节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？这些妇女是什么？这些妇女就是把你别人诡计引诱以色列犯罪的这些个罪恶的引诱者，是祸首啊，是祸首啊！你还叫他们来活着？这些妇女，你看摩西看得多准，是因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在比尔的身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到瘟疫。他们是引起以色列犯罪，引诱以色列犯罪，你还把他带回来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点面教。你带回来应该灭的没有灭，所以我们常常高兴太早啊，以为自己打胜仗。我们天要好要警察警察，有没有体贴了人的意思？有没有在罪上妥协通融，把不该带回来的带回来？也可以说应该灭的没有灭掉，这些个妇女应该把它灭掉，它是罪恶的引诱，代表罪恶的权势，你还通融，你还可怜他，你还把他带回来， 自己还想得点好处，还贪婪，就是不该贪的东西贪了，该灭的不灭。我们知道扫罗打仗也是这样，上面告诉他你要把亚玛力人灭绝尽尽，他怎么样？他卖上好的牛羊，他听，以后呢就把亚甲王活着捉住也不肯杀，这么联系，联系不该联系的，心疼不该心疼的，该灭的不灭，你还高兴，所以摩西向他发怒，向他发怒。摩西想到是全民的这个厉害，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以嫁的女子都杀了。以嫁的意思就是已经犯过罪的，已经玷污了别人的，不但说自己被玷污，玷污别人的这些女子，你当然应该把她杀了。但女孩子说没有出嫁的，表示说最终无份，在巴黎别人的轨迹上，这些女孩子在最终没有份的，她没有被玷污的，她也没娶你又别人，那当然你不要把她杀了，这样你可以成为的皇帝。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了，摩西看得多清楚。这叫精兵，我们常常以为我是个精兵，我了不起会讲几篇道，或者也有一些果效，你千万千万你不要得意，真是要好好审查自己，审查。我们多时候工作不彻底呀，这是讲我自己的，工作常常不彻底，该灭的没有灭，该恨的不恨，该忌邪的不忌邪，该烧的不烧，该杀的不杀。摩西就讲他们要自洁，要自洁。但你们底下第十九节啊，大家看，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天，打仗回来不是马上回营，还有七天你要自洁，也就是要彻底自洁。凡杀了人的和一起摸了被杀的，被你们所掳来的人口，第三天、第七天都要洁净自己。这一段这样的吩咐是哪里？摩西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，根据民数记十九章。神的命令那里有洁净的条例，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无论是谁摸了什么样的死尸或坟墓或者骸骨骨头，只要死人的东西你摸了你就不洁净，不洁净怎么办？就要靠除污秽的水，就是救恩，靠救恩来洁净。所以第三天要洁净，第七天你才算彻底洁净。在那里那一段里都讲到，就是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。所以也要用一切的衣服、皮物、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物体洁净自己，那就是这些个东西都会沾染一些污秽，你都要洁净。底下二十一节，即使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，前面是摩西说，现在是以利亚撒说，都要好好的听。以利亚撒是亚伦的继承人，也是当时的大祭司，对他们讲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一个洁净的方法，怎么样叫洁净。凡是掳来的东西当中，金银铜铁锡铅能够进火的，那必须进火来洁净。圣灵的火，祭坛的火，以赛亚的舌头是祭坛的火把它洁净的，上面说它炭火，是要进火洁净。男人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他，靠求恩，靠恩典。我们要洁净就是靠恩典。除污水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母牛把它全部烧尽，烧成灰，然后调成水。还不能见火的呢，那要经过水。所以水跟火都是洁净的具体的方法。水也是代表圣灵，也代表主的道，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要洗啊，要洗啊。第七天还要洗衣服，就为洁净，然后可以进营。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。所以这就是怎么做精兵。你要出去打仗，你要分别为政，去蒙拣选。你想啊，以色列这么多，每个支派几万人，那甚至也不止精兵就几万人，那加百姓嘛，多少人呢？几十万人嘛。结果呢，只挑一千人，这是被选出来的。你还得带兵器。你打仗别忘记要彻底，该灭的一定要把它灭掉，不然的话摩西要发怒啊！回来还要自洁，怎么自洁都告诉他清清楚楚，这就是精力。所以做精力怎么做？最要紧是彻底遵命，彻底遵命啊！彻底灭尽仇敌，不能够留下后患呐！你把这 一些个以下的女子留着，就是她本身就是引诱人的，你还喜欢她引诱你啊？说明名利看不透，以为这都是很好。这些女子代表什么？也代表邪恶的权势，引诱的势力，还代表假造异端，都可以代表这些事。我们不能容忍一点罪恶邪恶的势力带进营盘，带进以色列当中，那就会继续受引诱，继续发给别的轨迹。那现在请看这边以西结书44章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呢是1到14节，这边是1到14，1到2节告诉我们这个荣耀，我们的神已经进入了这个，从东门进入了这个门要关闭，1节2节就告诉你必须要关闭，而且必须关闭，讲了2遍，他要带我回到圣地朝中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开头他一看可能很稀奇，为什么关闭？后面神告诉他为什么关闭，这东门不是开着的门吗？现在不能开着，要关闭，关闭。所以以西结就是被神带领，那么就是听神吩咐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先看1节2节，这第一节就是那边就是听神的吩咐，摩西听神的吩咐，所以带领百姓听神的吩咐。这边以西结就是蒙神带领，他带我到这里，我就到这里，那你看你就看。底下耶和华对我说，就告诉他为什么这个门要关闭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。这个门代表我们的心门，今天教会的门向谁敞开，向谁关闭，我们得弄清楚，是吧？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必须关闭的原因告诉我们，说明我们的心里面，你这个门内只有耶和华，不能有第二位，不能有除主以外，唯主，唯独耶稣，永远耶稣，你不能有第二位，你不能有另一位，就要这样的严格，所以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。什么叫关闭？就是谨守谨紧，制服己心。什么叫关闭？箴言43节，我儿，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从心里犯的，为什么偏邪？为什么拜偶像？为什么受迷惑？心呐，没有关闭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，由心发出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关闭。所以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像什么？你像关锁的园子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，只向良人打开。这是雅各书4章12节，要这样的关闭，不可以敞开。我们看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现在两边相对看一下。这边就是神要以西结听神的吩咐，留心神的吩咐，你才明白为什么要关闭。神都给你讲清楚，留心神的吩咐，那边是摩西完成最后的重托。摩西是个年老临终之前，他也要留心神还有什么使命。我在这里，请你吩咐摩西这样的忠心，要完成最后的重托，这边你一定要留心神的吩咐。那边是忠臣所托，这边就是关闭殿门，要关闭。所以对摩西来讲，怎么关闭啊？就得把米甸人灭尽，灭尽了米甸人，以色列人的心才关闭，才不会再怎么样被巴力别人的诡计引诱。所以要关闭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心门必须关闭。我们注意两个字，必须关闭，说了两遍。心门必须关闭，对待那么你才能做主精兵。那么你神说你要选出人来要打仗，你说我们怎么做精兵呢？这边就告诉你，所以这第一节第二节最要紧，两边相对啊。那么要做精兵，这边告诉你怎么做精兵，你才能做主精兵。怎么做精兵？我们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愿意做精兵，不管年老年少，男的女的，你怎么做精兵？这个心门必须关闭，那么去佩戴兵器。你说精兵了，你得有兵器啊，神权有能力啊，有真理的兵器啊，祷告的兵器啊，受苦心智的兵器啊，你佩戴兵器，对待这边是什么？制服己心。没有兵器，我们的心也制服不了，我们心要制服自己， 像保罗说，我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长生一点别人，自己倒被弃绝。所以那边披戴兵器，这个叫制服己心。那边整个的以色列家曾经在25章是中了巴利别的诡计。你知道为什么中巴利诡计？对在这边，因为没有关门，没有把心门关紧，因为没有把心门关紧，所以对着那边解决中了巴利别的诡计。那么现在呢，马上要过河了，所以不能再中诡计。我讲啊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都曾经心偏邪，中了巴利别的诡计，爱世界，爱偶像，向世界敞开心门，向情欲，向自己的什么好朋友，这个向罪恶，甚至向一些个理论思潮和自己的心理，我们常常的心门就打开。那你的心成了什么心呢？成了市场了，成了交易所了。所以找到原因，就是因为没有关门关紧心门，要找到这个。那面是为神报仇，所以要起来啊，我们现在要报仇。对着这边什么意思？要防范仇敌。关门的意思就防范仇敌，哪家都有锁，而且门要关紧，防范仇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唯神进入，只有神能够进入我们的门，只有神进入，你不能够向世界敞开。对着那边去，唯遵神命做禁令，你最要紧就听神的命令。这边最要紧就是唯有神进去，不能让别的进去。下面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是这四五两节。第三节，至于王，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他是由门廊而入，究竟怎么入，这里没有详细告诉我们。总而言之，做王的也得要守自己的本分，按自己的王的位分来守本分。这个王很可能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在国度里面要管理神的百姓。今天你我也是做王的身份，我们将来以基督一同做王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两边相对，你要遵命出入，出入你要遵命，从哪个门进，从哪个门出，遵命出入。那边就是挑选精兵，这边做王这一节对那边的四节五节，那边是挑选精兵，每个支派就挑选1000人呐、啊。你想这1000人要做代表了，做精兵，那边是预备打仗。预备打仗，对着这面什么呀？神前吃饼，你预备打仗，你一定要快快吃，吃得饱饱的。神前吃饼，那边是预备打仗，那边都带兵器。这边你说什么是兵器？吃透神言主的话是兵器。为什么这里说做王的先要吃饼？我们自己没有吃透主的话，真是没有兵器，实在是这样，没有兵器。这就是第三点。我们现在看四五两点。像我们多半都是两节两节对，四五对的那门是六到八。我们现在看啊，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，我观看，以西结不过是看一看，神让他看，这大手看的要记下来啊，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俯伏在地。每逢一看见神的荣光，你就等于看见神，神的荣耀就代表神。所以怎么不服服啊？以西结降服在神面前，立刻就服服在地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一切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，你都要留心，留心，留心啊！就这两边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以西结。”那么是基督的精兵，神的兵啊，摩西选出来的，各支派选出来，这边是被带到殿前观看。你要在哪里观看？你不要凭世界的眼光观看，你不要走到世界里面去观看，你不要在地上观看，你要被带到殿前来观看。那么就是奉差遣遵命灭敌，两边都要遵神的命。神要你观看，你就观看；神要你去面敌，你就要遵命，要遵命。那边告诉你，腓尼哈要做腓尼哈，腓尼哈是拿圣所的器皿，圣所的器皿。腓尼哈的本身，今天工人的本身， 领袖的本身应该就是上所的敬意。什么叫上所？是你是住在上所里面的，你是天天跟主亲近的，你是天天在神前侍奉的，你要拿着这样上所的敬意，你就能够去降服仇敌。对他这边来就是降服在神前，这样的人一定是像以西结一样完全谦卑，在神面前俯伏，降服在神面前，那便吹出得胜的号声，因为他要拿着一个吹出大声的号筒，因为军队很多，战场上很乱，你要能够吹出大声，就是得胜的号筒，吹出得胜的号筒。什么时候我们吹出得胜的号筒，也是紧紧的来吹出，那对着这面你就见神的荣光充满，不是他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就紧紧的祷告吹号，那这边神的荣光充满他的殿，你就看到神的荣光充满。底下呢，这个第五节对着那么第八节就是巴兰被杀。巴兰为什么被杀？贪财，存心贪婪被害，存心就贪婪，结果被害。所以巴兰是贪什么？他贪的是地上的巴勒给他的大尊荣，满屋的金银。嘴巴讲我不贪，实际心里是贪得不得了，贪得都不想走，都不回老家了，就住在米甸人的帐篷里面了，结果和米甸人一同被杀，存心贪婪，结果被杀。那对着这边反面相对，你看看以西结想什么？以西结是可什么？可见的法则，他留心，他渴慕，所以神把一切都告诉他，而且让他用眼看，用耳听，放在心上。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不是四十章就告诉我们，一开头神说你还要告诉以色列家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个以西结是可见法则蒙恩，所以他蒙恩，那边是你存心贪婪贪财，结果被杀被害被害。巴兰是与敌同归于尽，因为你跟他们完全站在一条线，你被他利用，你得他的好处，你狼狈为奸，假先知啊，跟地这个外邦的政权的势力向来都是连在一起的。那结果与敌与米甸人同归于尽，对他见面就以西结跟谁同心，以西结跟谁联络，以西结是与神同心同工。我们要与神同心同工，你不但自己蒙保守，而且叫别人因你还蒙恩，那么是与敌同归于尽。这件事神教以西结留心殿一切法则。我这次特别注意这句话，常常有和什么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这句话为什么讲了再讲呢？就是防备仇敌，每一个出入之处你要留心，这门关了没有，有没有防守的人，有没有紧紧守门的人，有没有堵破口的人，你要留心。你什么都留心了，你最后还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所以神家每一个门都要关严，你不要后门没关严，后门小狐狸进来，来个什么派什么派，哎呀，把你的祷告都给你改变。留心呐，这边是留心殿一切的法则。对着那边就是杀了武王和巴兰，杀应该杀的要杀掉，这个你要防备，那边要灭敌，要攻敌灭敌，那么武王要把他灭掉，巴兰也把他灭掉，所以他不能客气。你再看六七两节，六七两节对着那边是九到十二，因为两节对两节，那两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六七，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是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。这个是神的叹息啊，神的叹息。其实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以色列家这些行可憎事，是指的那些犯罪的祭司利未人说的。下面第七点，你们把我的食物，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，就是你一边属灵又献脂油又献血，好像你都爱酒，你什么都献上，但是呢，你却是将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又废了我的约，但是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呢，加上了这一层，罪上加罪。你本来啊，你就够什么呀？够犯罪的了，你行可憎事， 你宁可放下新天邪拜偶像，外邦的风俗，你还把圣经未所和你的外邦人都带进来，玷污了神的殿，而且又废了约，这不罪上加罪吗？罪上加罪。所以神在指责什么人呢、啊？不忠心的祭司，犯罪的祭司，这些人一面献祭一面犯罪，所以神在指责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不再行可憎事。神说了一句话：“当够了吧。”就是说，我们曾经是行可憎，曾经是拜偶像，曾经是心偏邪，曾经是见什么爱什么，见什么都偏，见什么都邪。现在你够了吧？就是不再行可憎事。罪的那边就是杀灭敌，夺掳物，你要彻底得胜。那边你要彻底得胜外面的罪恶，这边是里面的可憎，你要止住了。你要到此止住，你不能再犯了。那边是以色列出去打仗，面对顽强的仇敌。对着这边呢，你看看以西结面对什么？面对悖逆的子民。所以这第六节头一句话就说，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，那简直从上到下，从先知到祭司都在犯罪。悖逆，什么叫悖逆？行一切可憎的事就是悖逆。因为他不悔改了，所以神说够了吧。我想这句话今天对你我在讲，也不怕你曾经偏邪，也不怕你曾经这么的败坏污秽行可憎，问题是够了吧？怎么还没够啊？没完呢、啊？还继续干？还继续恨人？还继续行可憎？还继续偏邪吗？够了吧？所以神让我们止住罪恶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得胜丰盛，那么你灭敌你一定有掳物，得掳物就代表丰盛。我们打仗得胜很丰盛，你不得胜你不能丰盛。那对他这边是什么？赠神所赠，你更要注意的是奉神所赠。可惜菲尼哈都没注意，哎呀，我们都掳来了掳来了，把那不该掳来的也掳来，该灭的又不灭。你要得胜丰盛，对他这边你要赠神所赠。该灭的女子没有灭，他就没有赠神所赠。那边是报仇灭敌，要报仇，像米甸人为耶和华报仇灭敌。对待这个是禁行可憎，禁止行可憎，你不能再行可憎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罪上加罪，所以说你玷污了我的殿，你又背弃了我的约，你在这一切可憎上加上了这一层，犯罪又犯罪。本来就行可憎，还把外邦人都接进来。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什么意思？身心未受隔离，根本不是真的以色列人，不是真正的圣徒，不是真正的传道人，不是真的弟兄，假弟兄也把他接进来。所以我们这个分界线很要紧，我们这个原则立场不能错。不能弟兄啊姐妹啊，他这么已经不是弟兄姐妹了，你就要防备流行，不能身心未受隔离就带进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圣战归来、啊、很高兴啊，那边九节一直到十二节很高兴啊，归来以后交掳物，把掳物都交代一下、啊、把他都带到所有的掳物，连人带圣器带财物都带到了摩西领袖面前会众面前。圣战归来交掳物，对着这边去，你看是什么？记得这么不但没有打胜仗，而且犯罪更加犯罪，这个是悖约污玷，把圣殿也污秽了，悖约污玷成掳物，简直是成了罪恶的掳物，成了外邦人的掳物。掳物什么意思？成了罪的奴隶，还在继续犯罪。那么是向领袖交代，向领袖，这里向摩西要交代，这边是在神前你要交账啊，在神前交账。你这些个祭祀、啊、把食物和脂油什么血都献给神，献的是什么？表面释放很热闹，又献脂油又献血，实际上 啊那不三不四的人都进来了，罪恶还在里面，还沾染污秽，把神的殿都给污秽了，所以哪里叫奉献呢？所以说啊，要在神面前我们也要交账，所以这件事罪上加罪。神说你在这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了这一层，罪上加罪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义中有罪，打胜仗啊真是行义了， 为神灭敌，很好啊，很勇敢呐、啊。大批的奴也带回来了，但是你在一周有罪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腻了马虎的都弄回来，还以为挺美挺好，所以这要紧，我们就在神面前让神来检查，神来衡量，而不是我以为我是大圣上，我以为我不错。很多功能都是这样，专专自己于自己的那个恩赐果效了不起，其实神看我们内心，看我们里面的实际，是不是真的金银宝石，还是草木合金。所以这个六七点两节，我想实在是我们功能的警戒。再看第八节，第八节对十三十四，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圣所的，自己不仅仅把人那你们来祷告了，根本不会祷告外邦人，外人来替你警醒，不仅仅不忠心。那边就是摩西，你看两边相对啊，摩西是什么？摩西是真正的守门人，看守神的圣物。摩西是不是找人看守，自己看守，连孙亚拉有的时候都不可靠，到底年轻了，摩西老练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信任人也不行。所以摩西是警醒祭邪发怒，又警醒又祭邪发怒。这边呢，这边这些人更糟糕了，不警醒不忠心。给我们再看第九第十两节，九十是对十五到十七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为所隔离的，都不合入我的圣地。下面就是神要分别为圣他的圣地，这个圣地是圣殿所在地。什么叫圣地啊？圣殿所在地，神居住的所在，神要跟人同住，你想你要多么分别为圣。所以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有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这就是不圣殿。一个是外邦人身心未受隔离，不能入神的殿，神的圣地你要分别出；一个是不能走迷呀、啊。什么叫走迷？以色列走迷，信徒啊，小羊啊，一会儿跟错了，跟这个跟那个，常常会。比如说加州有大先知，哦，大家都飞到加州去找那个大先知。因为我说纽约有一个什么大传道，大家又跟来了，走迷呀、啊，走迷。我们常常容易走迷，在信仰上走迷。在这个真道上走迷，还有在偶像面前走迷，还有在世界的情欲上走迷，因为迎合你的心，你投你所好，你就走迷了，走迷，连利用人都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了他们的偶像。所以最要紧的，偶像们都叫你走迷，你心偏邪了，你这不好也是好啊，不该拜的就瞎拜，所以那。到第几节？到第十节为止，所以他们必定担当自己的罪。所以这特别讲利未人了，讲利未人，因为在圣地里面，在圣殿里面最要紧是利未人要分别为圣，利未人要敬拜神、侍奉神，但是利未人都走迷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摩西啊，一边是摩西，一边是以西结，明也看透，摩西指出他们的错误来。说什么呀？留下了后患，他们还都不知道。留下后患，摩西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这些该杀的不杀？这是个犯罪的啊！已婚的女子就指着犯罪的女子，就实际就等于已经是根本不是纯洁的女孩子。那这些你就得把它灭掉，他不敢灭，所以留下后患，对着这个就堵住破口。我们要堵破口，我们肯定要留破口。那么是诱人犯罪，这个。”身心未守隔离人对着那边就是你没有人犯罪，那是个女子，两边相对，你不能够把身心未守隔离的把他带到神的殿中、神的圣地来，你也不能够把那些个该灭的那个已婚的女子你把他带到掳物当中来，你不是等于害人，把害人精带回来，害人的这些个女子把他带回来啊，把引诱的这个罪恶的势力带回来。所以那边是诱人犯罪，这边就身心不洁，身心未守隔离，就是身心都不洁，所以我们要防备，两边相对，不可留活命。这边就禁严禁入圣地，那边是不可以留他们的活命啊，就这些女子。那就是说，你该杀的你没有杀，你还活活的把他带回来，是摩西不发怒吗？应该发怒。所以我们该发怒，就是摩西的祭邪， 这个是严禁入圣地，你身心的时候你不能在这进圣地。还有这边是一个拜偶像的权势，是多少人走迷，那边是个巴利别的诡计，也是以色列很多人上当中计。所以要怎么样，要灭尽罪免重计，免悲伤罪，要灭尽罪免重计，对他这个随偶像而走迷。所以我们要灭什么，这个你要灭偶像的权势，那边要灭掉巴利别的诡计。所以我们打仗最要的要灭掉魔鬼的诡计，那他这个诡计就引诱人犯罪，这个权势你不能再给存留他。这边必担当自己的罪，那边就是那个诡计使会众遭瘟疫，所有遭瘟疫的人就自己担罪了，让你中了诡计，谁让你去跟诺亚女子跳舞，你跟他们去联络，跟他们去犯奸淫，是吧？必担当自己的罪，那边就不是遭到了瘟疫吗？别再看十一十二，十一十二对十八到二十一，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，照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，必为民宰杀牲畜和平安祭牲，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。就是地位人虽然成名走迷，但是神还没有丢弃啊，神没有丢弃，你还可以在殿中侍奉，只是你做一些个什么呀，殿役的工作，照管殿门呐、啊，宰杀牲畜呀、啊。啊，门前伺候你也得做，也可以做主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圣洁啊，要更要圣洁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打仗回来以后驻扎营外，自洁七天，自洁七日，你要驻扎营外，你不能说哎呀我早早回来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七天好好审查自己，而不是躺在那里，躺在自己城地上使劲的欣赏，使劲的夸耀。驻扎营外自洁七日，对待这边人，你殿中供职更当自洁，不配呀、啊！你曾经走迷，我就是曾经走迷，现在神还给我有费神的工作，不是应该更当自洁吗？那么自洁七天，这边你更当自洁，更当自洁。底下还有十二节呢，因为这些地位呢，曾在偶像前伺候着你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，也承认自己是绊脚石，因为你是利未人，你是侍奉神的人。今天你我都是利未人，神特别拣选了我们。利未人拜偶像犯罪，就是以色列家的绊脚石，我们是信徒的绊脚石啊，成了绊脚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除绊脚石，怎么除绊脚石？那边叫生命自洁。那么该用火烧的火烧，该用水洗的洗水洗，要遵命自洁，按照神的规定来自洁。自洁的本身就是除绊脚石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啊，我不愿意再做绊脚石了。那你怎么不愿意啊？你只有一个，就是悔改自洁，把我的误会洗净，求你圣灵的火烧啊，公义的灵焚烧为，把我的这个烧尽洗净，绊脚石就除掉了，就除掉了。再看十三十四两节，十三十四对着那边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，他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这个不可亲近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能挨近桌子，就是圣所里面的侍奉只有祭司，这个立位的跟祭司是有一定的界限区别的。因为你曾经走迷嘛，你不可以亲近我给供祭司的职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就是至圣的物，他们却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。这是一个报应，这是一个刑罚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切的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做的工。神还让你有份，这不是一下子一脚把你踢开，是吧？你还有份，只是你跟亚伦做祭司的不一样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不可亲近神，那么在营外自洁，仍然讲到自洁，那么彻底，那么是需彻底洁净。为什么需彻底洁净？对着什么？免得你担罪受报，免得你担罪受报。因为打仗的时候都杀了人了，你摸了死尸了，这就不洁净，你沾了世俗了。什么叫摸死尸？就沾世俗，所以就等于不洁净，所以一定要洁净。那么怎么洁净？那么十二三二四节告诉我，你要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，靠恩洁净。这个你就看守殿宇，你这么看守殿宇， 主算为我洁净，我就洁净了，感谢神，借着他的救恩使我们洁净。那么是金火洁净，这么你就能够办理圣功，圣灵的火、祭坛的火把我们洁净啊，这就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看神的要求多么彻底，我们要关紧了门啊，我们要彻底的自洁，我们要把一切绊脚石、后患都要除掉。自洁的目的也就是除后患，也就是除绊脚石。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25节到54节，那么15节到31节，第二段的题目分享母物忠贞士族神为产业，分享母物忠贞士族，不但忠还要贞，忠贞士族神为产业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这点主要是分享母物，但是讲的这么详细，分的这么公平，就是看见是看出神的智慧，神爱的广大，让精兵回来以后也不能够一切都贪为己有，据为己有，自私自利，一点不可拿出来，不能这样。这有一个原则，大卫啊，在撒母耳上第30章吧，打败了亚玛利人，回来以后也是分礼物，分给左右一切认识的人，他都分到了，所以这有神的心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，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，再把它计算一下，把掳来的分作两半。为什么分作两半呢？分作两半，乡镇的做精兵的一半，清清楚楚，你得一半；另一半呢，归于全会众，人家为你祷告，看守兵器，归于全会众。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这个总数里面取1/5。”作为贡物，这个贡是贡献的贡，作为贡物送给耶和华，谁享受？给祭司享受，因为祭司不能当兵，那祭司在圣所里面，他天天举手祷告侍奉，所以你要给祭司是1/5，因为祭司人数比较少，所以1/5拿出来。底下他们从他们的一半中要取出来给祭司为举祭，30节以后。又讲了以色列的一半呢，那另外一半了，会众的一半，就是人口生气，一切每50取一只给利未人。为什么每50取一只？因为利未人多呀，50就得给一个给利未人，利未人也要享受，所以这不是神的公平吗？我看实在太公平了。也就是说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恩典，分享神的荣耀。他虽然没有出去打仗，他也辛苦得很呢，他也天天侍奉啊，他也为你带头。底下我们再看，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吩咐，所以要照着去行。底下32节，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，所掳来的羊有多少？就除了财物一样，一切牲畜，羊、牛、驴，还有女人，都要算出来。这个女人特别告诉你是没有出嫁，可见呢。出嫁的已经都处理了，那他们听了摩西的吩咐啊，彻底自洁嘛。现在没有出嫁女人，也把它计算。出去打仗的人的一份，这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，告诉你共是多少。大家看这数字啊，337500只，其中归耶和华的就是1/5，是675只，这是1/6，你就这个数你得500除，啊不是600，1/5，是吧？那么牛又是多少？牛是36000，从其中呢归神的被500除，就是72只。驴也是被500除，就是61匹。人16000，那1/5呢，就是1/5，就是32个人口。摩西把贡物就是归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。所以说处处一层层都要遵命，都要遵命。别42节以后讲以色列的一半，以色列的一半也计算了，你看看上去跟那个数字一样，也是33万啊7500只，告诉你牛啊什么什么一共多少，然后呢每50取一只给利未人，那就是说前面神怎么吩咐，现在他们都这样去做。48节，带领千军的各军长，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，那来一个总汇报， 啊，他们来见摩西，对他说，仆人全家的兵已经计算总数，回来以后你要算计啊，有没有人丢了，有多少人死亡，多少人伤亡，也得计算。结果一计算并不缺少一人，这什么意思？打仗打仗还有本身能保守，一个都没死。你看一万二千一多少，一万二千人，还是一万二千人。如今我们家个人手上的金器，就是脚链子、镯子、打印的戒指、耳环、手串，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，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。为什么这些金器可以赎罪呢？就说他们打了胜仗了，他们的命都能保存了嘛，灭敌救了民了，所以呢，为我们赎罪，所以作为为生命赎罪的供物献给神。打仗以后，更要紧的让神啊能够得到这些个东西，分别为神献给神了，所以就金子打成器皿的。金木上摆布上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一共是多少，数目都清清楚楚啊。比方说我们第一次就收到了一个小戒指，小小的戒指，要把它记下来，一个小的戒指一个一枚啊，这要记下来，别人以后忘记了不知道扔哪里了，嗯，也清清楚楚啊。金子的这个器皿的这个分量是多少，各兵丁都为此着了财，你都有所享受。祭司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，就带进会幕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的纪念。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？你彻底灭敌，你才有这个纪念。这些器皿分别向贵神所使用，在神的会幕里面使用。对着这个来，我们现在看下面从十五节开始到末了，十五节开始，十五、十六，大家看啊，这的那面是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，十五、十六。以色列走民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按着我的圣所，所以这里告诉你，圣所里面在国度里面，圣所的祭司是什么？是撒都子孙，特别提到，而且多次提到，这几章里来回提。那就是说，撒都子孙呢，久经考验呐、没有走迷啊，大家都走迷，他没有走迷。你说你怎么就不走迷，就守得住，守不住主的道，这就是最关键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靠圣灵，要牢牢的守住主的道。他能看着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顺从我，并且势力在我面前将自由和血献给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神亲自宣告，什么人能够亲近神？所以我们愿意亲近神吗？今天在新约里，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怎么亲近神、顺从神？那就是我们要做撒都子孙，不要再走迷，不要再走迷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所以要忠心贞洁的祭司，忠贞的祭司，守住神的道，两杯相对。那么是计算掳物的总数，这边是神分别虔诚的祭司。你掳物有多少，你要弄得清清楚楚。这个什么样的祭司可以侍奉神，神要分别出来，分别虔诚的祭司。那边是要夺回掳物，这边就是因罪走迷。什么叫掳物？被掳的人呐、曾经啊，所以做罪的奴仆了，现在把他夺回来。对的，这边就是他们不再走迷的意思。掳物要夺回来，就是不再走迷。那边是共享神恩，那么所有的会众和这些的兵丁都一同来分享神的恩典，共享神恩。这边是敬虔蒙福。撒都子孙最宝贝是什么？敬虔，所以被神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。还有那边是供物奉给神，奉给神。那就是说你这个会众吧，啊，不是这些个兵丁，你得到了一半的礼物，哎呀好丰富啊，你不要忘记你还要拿五百分之一给祭司，是作为供物奉给神。这个下面就脂油和血献给神，脂油是最宝贵的，血也是最宝贵的，代表生命，你要献给神，献给神。那边是供物献给神，脂油跟血更宝贵了，就是我们的本身，那最宝贵的我们要给神。那边是战胜敌分礼物， 你怎么就能够分大家分享礼物呢？因为你灭敌了，你战胜了仇敌了，你就分了礼物了。这个是经考验亲近神，这样的句子是真的经考验亲近神。那么是平分礼物，这个是神前蒙恩，那么是分别为圣，现在神前你会众，你还要拿50%给立位人，你要现在神前，这边就就近桌前守神的吩咐。那两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神也给你该享受一份，但是我们怎么做祭司，也怎么样做立位人，那你就要在忠忠心心在神的桌子前守神的吩咐，守住主的命令。什么叫忠心？忠心的意思就是守住主的道，这就是忠心，而且还要不偏离不走迷，那你就要忠心加上贞洁，忠心加上贞洁更宝贵。你再看17到19三节，对着那门是29到33，我们看一下，怎么看从17节以后就是怎么样做祭司，神为祭司定的条例，你怎么侍奉神。他们进内院啊，进内院的门必须穿细麻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以穿羊毛衣服。为什么？羊毛衣服热就出汗，我们知道出汗就是不洁。为什么我们天天洗澡啊？出汗呐、啊，出汗就是分泌的污秽，不洁。所以说你在圣所里，你在院内敬拜神，你必须穿细麻衣，细麻衣本身就代表洁净，代表圣洁，洁白的细麻衣，圣洁的侍奉神。你不能穿羊毛，穿羊毛你就出汗。还有一个意思，不努力挣扎。所以大家看18节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的裹头巾，腰穿的是细麻布的裤子，都是细麻的，不可以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刚才一个意思告诉我们，就是要洁净，要保守你一直圣洁。你想你在供职的时候，你一天满头的大汗，那你这个圣所都因着你污秽，分泌都是污秽的。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不努力挣扎，出汗就努力挣扎。为什么出汗了、啊、哎呦使劲了，自己的力量都跑出来了。圣殿的工作，圣所的工作，属灵的工作，不要我们努力挣扎，不需要我们努力挣扎。所以他们出了外院的门那里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衣使我名成圣，使名成圣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圣俗分别，在圣所里面，那你就是圣，那面你离开了明白，你就算俗。俗的意思就是跟圣所不能比，你要分别出来，有一个区别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见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，那么是认真的数点，这边是详细的指明，数点要认真，一个驴。一个牛几头几头就是几头，你别含含糊糊，是吧？认真的数点，这边是详尽的指明，那边是举祭献给神，这边是圣洁的侍奉神。举祭眼睛完全分别为圣，举祭的意思就是感恩的心来献给神，这边是圣洁的侍奉神。所以要穿细麻衣裤子，头裹头巾，通通是细麻的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遵命分配给立位人，那么这个提的要给立位人。你给祭司，你别忘了会众的50%给谁呀？给立位人，是吧？所以遵命分配给立位人，对着这边安息做工，完全圣洁，不努力挣扎，就是你要安息的做工，你不必出汗，一定要祷告祷告，一定要多亲近神，圣灵在各地做工。安息做工，穿细麻衣什么意思？完全圣洁，这边就是立位人呐、啊，立位人享受一份，所以你更要圣洁。那么你只管忠心侍奉主，做立位人，你只管忠心侍奉主，人家也给你一份，你没有出去打仗，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老同工啊，很少出去打仗，照样给你一份，你为人代祷付代价，在神面前永远被纪念的，永远被纪念。只管忠心事主，对着这边不再努力挣扎，我们不要努力挣扎干活。还有那边是分别技术，这边是 分别圣俗，你不能跑到百姓那你还穿着圣衣，那你要有区别，要圣俗分开。也请再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这我们要加速了，二十到二三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三十四到四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都是记得是生气的数字啊，计算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抓住一个总的意思。这一段里讲什么？讲祭祀完全圣洁，生活圣洁，本人圣洁，家庭圣洁，婚姻圣洁，圣洁圣洁圣洁，再没比这个更要紧的，不然你不配做祭祀，不可以剃头，不可以用发柳长长，这个剪发，也不能剃头，再也不能够长发，吹着也不行，这有神的规定。祭祀经内宴的时候不可以喝酒，你不能喝酒。在利未节特别讲到，那你放荡了，不能，要约束自己，不可以娶寡妇和非修的妇人，那就不纯洁。这个娶以色列中的处女或者祭祀遗留的寡妇，那可以，是个人的圣洁、家庭的圣洁、婚姻的圣洁。他们要是我的灵知道圣俗的分别，又是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那这个分辨，不能够什么都不分。有人讲真理不明，是非不清。好的坏的混在一起，谁都拉谁都拽，大六星却是不分别为圣。还有二十四节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。好了，我就应该到二三节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二十到二三，那边是分别为圣归给神。那么你得来的礼物你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那是那边的意思。对着这边就会严守定力侍奉神，那边是这些个鲁物你要给神，这边呢是谁？是祭祀的本身，我想比那边鲁物更要紧，所以你要严守定力，这个定力就是神的规矩，神的要求，来侍奉神，侍奉神。那边是计算归给神的供物，你要计算一下，归给神呢要计算的清清楚楚。这边是个人家庭都要圣洁，更要清清楚楚，那边是数字都要清楚，这个人当然更要清楚了，更要圣洁，个人家庭都要圣洁。那边是归神为供物，这边是当分别圣俗，要分别出来。那么你归给神的供物，你更要分别为圣。底下再看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是对四一四二，有征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那就是做祭祀的不单单是在圣所里侍奉神亲近神，你还要为百姓做什么？做审判官，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来判断，在我一切的节气必守我的律法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，这些都得守得住，守得住才行。两边相对，按神的典章判断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你要怎么判断？你要按神的典章判断，那边就遵神的吩咐来分配。我们这次分配的事情可要小心了，分配不好了啊，不公平啊，这就什么呀？轻看这个，重看那个，又贿赂，又是偏心偏爱，都会跑出来，所以一定要公义公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公平分配，这边是公义判断。所以真言真理就告诉我们，行非义之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，不能不公义不公平，叫公义判断。那么公平分配，这分配的多么合情合理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边就按典章来判断，那么是遵神的吩咐来分配。底下再看二十五到二七，二五到二七对的那边是四三到四十七，还是接着讲做祭祀的不能爱敬死尸，不能沾染世俗，他能够爱敬此事沾染自己，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的姐妹沾染自己。其实这个我们根据利未记二十一章，这个是一般的祭祀，如果是大祭祀的话更严格，更严格，连你亲父母都不能随便出去，因为头上有膏油。那一个分别为圣中哪些人也是这样，也非常的严格，不能爱敬死事。什么叫不爱敬死事？不沾世俗，那么你就能够享受神恩，你只知道享受神恩，做祭祀做利未人，对着这个你也不沾世俗。什么是世俗？就是人情来往， 浪费了许多的光阴。那就在最近呢，有一位弟兄，我说你怎么啊？你怎么就不聚会呢？哎，把我们送去了，他不参加。哎，这是没办法，这叫人情啊，往来呀、啊。我就知道了，他亲戚又请他吃饭去了，他们就是来回的请啊，几个姐姐、几个哥哥的请来请去。啊，他竟然都可以不去，为什么？没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？你喜欢沾染世俗，你人情人爱你就推却不了，你不断绝这根。如果你有一次我不参加，以后他就我就不去，谢谢你，我不去，因为我有聚会，我有团结的。我想他以后他你姐姐就不会请你了。你一次不拒绝，两次不拒绝，现在茶几班都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人情往来，往来人情，世俗人情太多，所以两边相对见面无人情人爱。这就是做弟子，怎么有这么多亲情人情？那么做真立为人，你们特别讲立为人。我们自己可以看看《生命第三十几、三十三章，特别讲什么立为人应该怎么。他对父母说我不认识，你才真正做立为人的。你个人金牛犊的权势，哪怕是你亲兄弟，你该杀的也得杀，腰间挎刀，做立为人就这样的没有人情。啊，所以耶稣怎么说？你埋葬你父亲，任凭死人埋葬死人，你跟从我吧，去传天国的福音要紧的还是埋死人要紧？没有人情人爱，两边相对，外面是看守账目蒙恩，要看守账目，就指着祭司立位人要看守账目，你就蒙恩了，就是这个立位人呢，立位人看守神的账目。这边是自洁靠恩赎罪，这边我们看二十七节就特别讲到。当他进内院进圣所，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，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就是你自己很要紧，你为自己献赎罪祭什么意思？你本身要靠恩圣洁，你本身要追求圣洁，靠赎罪祭，只有赎罪祭才能赦免我们，除免我们一切的罪恶。自洁靠恩赎罪，那边就是看守帐幕蒙恩，一面是看守神的帐幕是要紧啊，我为主做工，我看守神的帐幕。对面这边还有一个要紧是什么？注重本身圣洁。所以这一条都是讲怎么做祭司，叫注重本身的圣洁。再底下看二八二九，二八二九对的那面是四十八到五十，祭司必有产业。你看看很有意思这句话，开头我说怎么必有产业，底下先说我是他们的产业。这你是跟以色列所得的地业是有区别的，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人家问你，你有产业吗？有，谁呀？耶和华，神是我的产业。你有了主，就有了一切。所以大卫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是，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，基业就是地业的意思，他们不得地。所以基业和产业有点区别。将来我们得天上的基业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不是吗？以弗所第一章，所以不可在以色列给他们基业，我就是他们的基业。所以神是我们的产业，神是我们的基业。我想产业的意思包括更广，是不是？各方面的产业神都要给我们，属灵的恩典丰富，他是我们的主，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，主的道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在生命第三章就讲到了，你公义的律法，神是我把什么？把我的律法作为以色列的产业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你要什么产业？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产业。生命第三章第四点，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，雅各会众的产业。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产业，在诗篇119篇。111节也是这样说，你公义的典章是我们，你的话是我们是永远的产业，还加个永远两个字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祭司立委人做传道人，我们什么产业？主啊，你这本圣经啊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永远的产业。所以29节，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，以色列献祭以后所剩下的东西都是你享受。你享受什么？这些祭本身都是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肉是可吃的，主的血是可喝的，你就吃吧喝吧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给他们， 这两边相对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二八二九，这边你中心尽职，那么你什么主为产业，中心尽职主为产业，那边是忠勇胜敌，都蒙保守，那边是不缺一个人，那军长啊、百夫长、千夫长都来报告来了。哎呀，我们数点了半天，一个都不缺。什么叫不缺？都蒙保守，忠勇胜敌，都蒙保守。对他这边忠心尽职，主为产业，一面是不缺一人，一面是主外无求。你只有把主战产业，你才一个都不缺，不至于这也丢了，那也开小差了，那也跌倒了，一个都不缺。那就是怎么能保守，这边就是一主为产业，一主的话语为产业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从头到底都是。那么你怎么样做得胜的精兵？这边要做忠心的祭司，做忠心的祭司。那么是为生命赎罪，把金银献上，为忠生命赎罪。这边呢，这边你忠心事主，你就享受至圣的物，至圣的物。赎祭、赎祭、赎天祭、赎这个赎罪祭。在圣经前面告诉我们，就是至圣的物，你享受。一面是精气都献给神，对着这面就是涌现的物归祭司，归给祭司。你肯奉献给神，把精气献给神，这个精气也可以代表工人的本身，我们就是这个精气献给神，那么你就享受涌现的物。所以那面是归神的物，这面是涌现的物。我们不配啊，归神的物我们来享受，这边涌现的物也是我们享受，所以做祭司利未人呢、是享受最好的。那么举祭献给神，哦，底下呢再看三十节以后啊，再看三十三十一最后两节，最后两节，首先初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，你们也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给祭司享受最好。什么叫初熟的？初熟是最好的，第一批出来的货啊，这个初熟的果子和庄稼，这样福气就被领到你们的家里了。你肯归给祭司，你就蒙福，福气就归给你们家了。我们不肯献，又不肯拿，那你这个家也不蒙福。最后一点，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自死的或是自怜的祭司都不合吃，所以你要享受神的份，但是你不要吃不该吃的。自死的或者是撕裂的为什么不可吃？因为没有放血，因为是死的，不洁净，是污秽的，带有世俗人情的，你都不能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分享乳物，这边不沾世俗。分享乳物很好，但是你不要沾世俗，就是说不该受的不要受，不该接的不要接。有的时候人家给我们都不好意思，你就接了，也不应该接。两杯相对，那么是献上金银蒙纪念，蒙神纪念，是做以色列人的纪念。对着这边分别为圣蒙悦纳，以分别为圣神就悦纳你。我们可不能够沾染一点世俗的东西。所以今天两张圣经啊，实在非常宝贵，那么详尽的告诉我们怎么做祭司，不要走迷啊，要忠心，要贞洁。要警醒，而且还要特别的圣洁，要圣洁。具体的要穿什么衣服，要穿细麻的，要穿羊毛的，都告诉你。你的婚姻应该如何，你的家庭应该如何，怎么做祭司，这些下面怎么做精兵，不是光打仗就完了。你打仗你要把该灭的灭尽，回来还要自洁，然后还要分享乳物。这些个都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是做神的精兵，我们也是祭司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现在大脚轮的中心彻底灭罪，遵从主话，忠贞事主。彻底灭罪，遵从主话，忠贞事主。好，我们知道。